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师意耶？佛告比丘：若于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于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问候大家身体健康，精神愉快。三圣菩提是学佛事宜，今天和大家谈谈。有人问到说，布施者内心存何等心，才能够达到布施解脱？菩萨法中有六度万恨，可是也还有六度到彼岸，这是修学大乘法的学人一向所耳熟能详的一件事情。六度的法相各个不同，这里就单从布施度来说，所以就说有布施度，也还有布施到彼岸。布施法的内涵，学人多所听闻，现在请就这个问题来谈谈，如何才能布施到彼岸。在《大般若经》卷一中有一段经文提到，佛告舍利佛：菩萨摩诃萨以不住法住般若波罗蜜中，以无所舍法应具足檀波罗蜜，施者受者及财物不可得故。般若经主要说法的对象是死从七诸位以上，希望经由般若细相的听闻与现观，完成贤位菩萨的修正，发起无生法忍进入初地。所以七诸位的菩萨就是最初分的菩萨摩诃萨，因为已经亲证自心如来的总相。经文里面提到说，像这样子的菩萨，因为已经亲证了般若，有了第一分的转依，所以说住般若波罗蜜中，依于住般若波罗蜜中的功德，分证了无所舍法，继续行于布施法的时候，现观施者受者及财物不可得，就这样子圆满他的檀波罗蜜。檀波罗蜜是依于梵音直接翻译，华语的意思方便叫做布施到彼岸。一般而言，施者受者及所施物不可得，叫做三轮体空。所施物指的是经文中所说的财与物，引申而言，乃至是包括法的布施。大家都听过三轮体空，也有很多善知识为人宣说其意涵，也许就会说到， 你若是去观察每一个人从小到大身形不停的变化，到老到死终归坏灭，所以这是虚妄的。在布施时的自己是这样子的，接受布施人或者是其他的友情也是这样子，所布施的财物等也是因缘和合而有，叫做暂时而有，叫做假有。所以施者受者及财物不可得。能够这样子行于布施，就没有了种种的烦恼，这样子就是三轮体空了。当然这位善知识依于运处界法现前的生生灭灭因缘假合的状况来说明三轮体空的义理，这也算是一种善巧方便。但若仅是止于运处界法来说布施法的三轮体空的时候，就不免会产生了种种的问题。譬如说，既然运处界法是生生灭灭的因缘假合的，所以你说布施的我、接受布施的他以及所布施的财物亦复如是虚妄不实，那么请问在这样的前提之下，你为了什么又要修布施法？因为你已经说了没有布施法中的我、他、财物了啊，那么依于这样的说法，布施法也是虚妄的啊，也没有必要再行于布施啊。再者，若是某甲继续在人间行于布施，既然运处界法是虚妄的，某甲难道不会想到说，哎呀，我这样子一直布施下去，有一天我终归会老会死，那么未来是我能不能得到布施的果报呢？哎，假如可以的话，看起来又不空了哎。那这跟我以前所知道的三轮体空到底有没有违背啊？又譬如，假如我得不到那份果报，或者是甚至于因缘和合而由别人得走了，那么我今世牺牲享受辛辛苦苦的布施到底是所谓何事啊？为什么要这么说？因为对一般人来说，三轮体空的道理真的是太深了。因为一向在运处界中生活，从来就是与有所求的法相应的众生，你怎么能够叫他放下一切而布施呢？这只恐怕是比天方夜谭还要更天方夜谭。因为难道你没有听说过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话吗？所以即使今世听过布施到彼岸的名相，而不会心生怀疑与恐惧，这都是过去世在外门勤修六度是有着一定的时节的。所以对于出居的学人，你得要跟他说，哎，的确有布施法的因缘果报，布施后的种种的利益。譬如说，因为今世的乐行会施，那就使得学人现世为人所称赞，并且乐于清净。因为有了布施法作为人天的依凭，你命中心得安理，无所畏惧，在未来世又能够不乏五欲上的受用，并且能感得种种的安乐慈善的面孔。再者，由于施者受者及所施物的种种差别不同，未来所得的福德也会有所差异，这目的是要让他好乐于布施法的果报，而于外门广修布施， 乃至是于布施法成为一种习惯，理所当然的，未来是当他福德资粮更加庄严的时候，才能够堪受下一个阶段的法。可是如今这个人提出的问题是，如何才能达到布施解脱？那这就表示他进一步又经过世间财的布施，不能够使人得到解脱，或者是说布施的果报是因人而异的。他了解了这些东西，有的人只得未来的福德，有人却是兼而有一分的解脱功德。那这个人也许就已经想要知道说，到底福德与功德的差别是在哪里，或许已经希望说自己也可以有那一分的功德。简单的说，一般人在世间上布施的时候，他或许是能舍于财物的，这样子未来世就得相对于财物上的受用，这就是福德。进一步说，修行人在布施的时候，他不但是能舍于财物，又同时说把自己在布施这件事情也能舍弃，所以就同时而有一分解脱的功德。但这一分解脱的功德是自受用的，然而这毕竟不是一触可及的，所以就先来说说菩萨世世行于布施之后，一旦能够乐于布施，或者进而于布施法中成为一种习惯，慢慢的在这个过程中应当修除什么样的心态，好使你能够快速累积福德之粮。某一次清正了般若之后，自己就知道什么是有布施也有般若蜜了。了解了从布施到布施般若蜜是应该有一个过程的道理之后，接下来谈谈在期间持续布施的过程中所应该要除去的不如法的心态。这些状况可以说是林林种种，就简单地来为大家做一个说明。譬如说，有的人是相信布施的果报，也就是因为相信布施之后会有果报，所以他布施的心态是恳切的。但是因为在修学布施法的时节不久，仍旧停留在说布施以后期待着未来是得到相对的果报，而可以饶有财富啊、色身强健啊，乃至是人缘殊胜等，又或者是希望布施以后人们都可以称赞，而使得名称可以广为流传。又有的人布施的目的是希望说众生都知道他是一个大善人，所以就从各地前来亲附，因而就拥有广大的家族眷属。当然一开始修学布施法的时候，多半免不了是因为如上所说的种种原因而开始布施的，这并不能说是有错，因为这是一个开始布施的动机。可是得要让众生知道，这样子都是在追求有漏的法，一世的果报受用之后，可能同时又造作种种贪执的因，无法向布施到彼岸迈进。既然相信了布施的果报，未来是圆熟的时候自可受用，所以就不需要再有这些不清净的执取了。还有一些布施的心态并不是真正为了布施，而是因为 要达成其他的目的而布施。譬如说，有的人布施是给老板或是给长官送礼，而送礼只是他的一个手段，其实他是希望老板给他加薪啊，或是升官，或者是希望某一个长官帮他排遣事业上的一些瓶颈。有的人布施是因为曾经愧对于他人，因而想用布施的方式去获取对方的谅解。有的人因为受到了威胁或压迫，所以才布施。古往今来，不是一直都有一种收保护费的状况吗？虽然是心不甘情不愿的，但毕竟也算是布施啊。而其或者是牵涉到前世的因果，那就不在这里讨论了。有的人他不喜欢眼前的境界，因为布施可以让他离开这样的境界，所以他才布施。这就像说，有人到门前来行乞，他实在是不喜欢那样的境界，所以就想说啊，我赶快布施了，好可以把那些人立刻都打发走，那以后的状况以后再来讲好了。有的人又会说，我给你些些钱，但是你得要告诉我说，那一件我想要知道的秘密哦。这就好像说，也许你也曾经这么说过，弟弟呀，我把这个棒棒糖给你，但是你要告诉我刚才那个姐姐在这边说了什么哦。另外，不是也有一些生意人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取得某一个工程的底价吗？因为这是有所求的对待，所以这一种也不是一个清净的布施。尤其又牵涉到违背世间法律的另一层因果。有的人布施的原因纯粹只是看不下别人可以布施，而把自己的世俗的名声比下去了，别人可能根本不在这方面着眼，可是他却为了把名声再拿回来，或者根本是看到对方可以布施而心中升起了嗔恨跟嫉妒之心，所以他才会去做布施。那么有的人布施是存着高慢的心态，我就是有钱呐，你跟我比呀，这也不是真正的想要布施。有的人布施是为了要还愿，这个事情在台湾的习俗里面就特别明显。在神明面前求愿之后，往往会附带说，若是让我如愿以偿啊，我就到神明面前啊，在庙前呢来演一场戏，或者是说我就来送一面金牌回报，诸如此类等等，都是为了酬偿咒怨而布施。尤其在台湾早期的选举文化之中，选举之前不是动不动就有一些流水席啊？看起来表面上是布施，但其实只是为了聚集群众，为了要达成其当选的目的而已，这也不是真正的要来布施。或者是有时候有的人听信他人所说，你这次的灾难啊，只要花一笔钱就可以疏通化解了。他是为了化解灾难，不是真的要布施。那么像这样子种种的布施，不是因为相信布施的因果而布施，那就通称为不清净的布施。未来虽说也能够得一分果报，往往却也会感得 王贼水火的因缘成熟，又会失窃减损其所既得的财物。所以这样子布施的心态，也是在从布施到布施波罗蜜之间所应当要除去的。至于说，那么布施了以后，要不要将功德福德做个回向呢？因为有人会觉得说，既然是要回向，那表示说还落在有为有作的心态里面，依然是有人有我的状态，那就不与布施到彼岸相违背了吗？但是其实这样也不会有这样情况，这个道理也是一样的。因为对一开始修学布施法的学人而言，你要叫他立刻离开有所求的布施，这是比较困难的，或者根本就是不可能的。那么与其要让他为了求世间有漏的果报而布施，那当然不如叫他做清净的回向，或者是希望向回向给众生皆得安乐，或者是回向成就无上正等正觉。虽然说这样做的回向，也应该同时告诉他，未来是因缘和合的时候，应该受用的福德也不会短少，而这样子回向的结果，福德反而更加增广，因为这是大心的缘故。同时一世一世这样子做，对自我执取也会越来越淡薄，那么这样就又多一分功德，真的是何乐而不为呢？当这样子布施回向已经成为事例之后，未来是再行布施的时候，虽然没有刻意的回向，而其实背后的作意都一直是存在的，所以才能够往布施波罗蜜的道路上继续的前进。但是能够从布施进而到布施波罗蜜的菩萨，并不会说因为转依了法界实相而升起了三轮体空的功德之后，因此而不再去做布施，而是依于上述的功德，不只是继续不断的在布施，乃至是内门广修六度万恒，可想而知的，其福德智慧将会是与世俱增，终于圆满六度而到了彼岸。马明菩萨在《大乘起讯论》卷下之中也是这么说的：此菩萨之法性离千贪相，是清净施度，随顺修行谈波罗蜜。这位菩萨因为亲证了第一义谛，他看到了布施所依的自心如来本来就离开了千贪相，叫做本来自性清净涅槃。换句话说，他现观能施的人当体即空，既然知道是无我的，一直期待有种种的果报的心念就不会升起，那这样叫做施者空。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也不会一直记挂说，哎呀，我又布施了给谁啦，我又利益了多少人啦，所以也离开了轻慢之想，那这就是受者空。那既然方便安住于施者空受者空之同时，虽然视线有施，其实也能够与所施物不再有悭贪之念，这就是所施悟空。能够这样子的成就三轮体空的转移，才叫做随顺。不是随顺入无余涅槃，而是随顺继续不断地布施，这个时候福德快速的增长。平时导师不是也开示说， 五度修福业，贫之得般若，后无助行施，福至无能比吗？这才是成就道彼岸的一个大道啊！今天就说到这里，祝愿大家幸福健康，道业猛进，阿弥陀佛。
真假活佛，正悉居士住。本书阐释第一义佛法正理，宣示真活佛的道理，举证卢胜彦的佛法不是真佛法，显示卢胜彦是假活佛。真佛宗的所有上师与学人们都应该详细阅读，阅后即能具备择法觉分。